又一次站到
站到这里，感谢主。
早晨我们唱这样的喜乐的诗歌来赞美的主，感谢主，我们在主的灵里喜乐的心来敬拜他。早晨我们读一封主给写给教会的信，这是主写给菲拉铁菲教会的书信。与前面这两三年我讲的，就是前面在七封书信的前五封一样，那么这一封书信呢，在结尾的时候主也说，若说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那我们刚才读到的这封信，那就是所有的神的儿女都要读的一封信。但是今天呢，在这个时候，这个早晨，我们读的这封信，又是这七封书信里非常特别的一封书信，因为这是整个七封书信中唯一的一封我们找不到一点责备的地方，不单是找不到一点责备的地方，而且还满是赞美的话、奖励的话。在其他的书信，那么圣美拿书信没有责备，但是呢也没有赞美，但是在这封书信里不仅没有责备，而且全是赞美。我们马上就要看到菲拉铁菲教会真是一个合神心意的教会。那么我们早晨呢来到主面前，就来寻求，我们读这样的话语来寻求，那么这个菲拉铁菲教会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教会。那么我们更要想，我们今天这些弟兄姊妹坐在这里，我们这个聚会，我们这个教会到底是不是菲拉铁菲教会。我们先看这个教会这封书信中几个很特别的地方。我们看第十节，第十节主有一个应许，主说呀，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主这里有一个奇妙的应许。那么这封信呢，从第一世纪末写完之后，那么一直到今天这个时候，弟兄姊妹，有没有一个时间可以说是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恐怕没有啊。你说一战二战很多人去打仗去受苦难，但是呢那是不是普天下人都受的试炼呢？我们好像不能那么说。那么然而我们基督徒都知道会有一个时候，那是普天下人都要受试炼。那是什么时候？那就是主要来之前会有一个大灾难。那是在地上的人呢，圣经说想躲都躲不了，你说山压到身上但是躲不了，那是普天下人都要再受大灾难。那么稀奇的是，主特别对菲拉铁菲这个教会说，主说什么呢？主说应许你免去你的试炼。那么原文呢是免去你受试炼的时候，所以呢原文不只是免去试炼，不只是免去你试炼时候那个地方，而是你免去那个时候。主说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说那个时候试炼来临的时候的时候，你根本不在那个时候里面，你根本不在这里。所以啊，这是指着这个菲拉铁菲教会要被提来说的。就试炼来的时候，菲拉铁菲教会不在那里。菲拉铁菲教会是要经历被提的一个教会。那么然而呢，我们知道在今天相当长的时间，我们到菲拉铁菲那个地方去，那地方现在已经没有教会了。我们看见主借着写给在一世纪末写给菲拉铁菲这个教会的一封信，包括前几封信也是一样，也是来预表主在启示录第二章第三章，就是预表即将到来的一个教会时代的教会的情形。那么主借菲拉铁菲教会的这封书信也是预言在未来要来的一个教会。我们知道主来的日子就要近了，那么这个教会，主借菲拉铁菲教会写这封信所预言的这教会应该已经在地上。那么主预言的到底是哪个教会？我们这个教会是不是主预言的那个菲拉铁菲教会？所以我们继续看下去。 那么第十一章，我们又第十一节，我们又读到一个很稀奇的话。第十一节主怎么说？主说：“我必快来，所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弟兄姊妹，有没有注意到这是一句很稀奇的话？我们记得主对示美拿这个教会受苦的教会主说：“那个主，那个教会主也没有责备，但是主对那个教会怎么说的呢？主说：你务必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主给圣美拿教会是先有命令，你要实行，然后呢才有冠冕。然而在腓立帖腓这个教会这里啊，我们惊奇的发现怎么样？这个教会原来已经有冠冕。主说：“你不需要再多做什么，你已经有冠冕，这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主只是提醒他们呢，不叫让人夺去你这个冠冕。这是一个何等激烈的话语！这个教会是一个何等得住喜悦的教会，不但没有责备，主说你们已经得到这个冠冕。我们再看第十节，第十节主说：“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很显然呢，腓立帖教会是经历了一些需要忍耐的环境，需要忍耐的环境。那么这是个什么样的环境呢？那么这个环境呢，似乎跟犹太人有关，似乎跟犹太人有关。我们知道，在腓立帖教会和圣美拿教会啊，这两封信里都提到犹太人，而且说法差不多。主说他们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是撒旦的鬼。那么对这个逼迫呢，在圣美拿的教会啊，说得很具体，主说很明白是什么样的逼迫。主说呢，在圣美拿教会说：“你受到的苦啊，你不用怕。说魔鬼必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到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要受患难时。”主说非常具体，在圣美拿教会，我们以前交通过，那是指啊，在主后二三世纪教会大遭罗马帝国逼迫的时候，所以那时候已经看到一些逼迫的出现。那么在腓立帖腓这个教会里啊，主就没说是什么事的。所以我们不得不想啊，在这份预言的书信里，也许在一世纪二世纪那个时候，这种逼迫的心境，这种需要忍耐的情形，那个时候的教会啊是没有看见的，还没有经历过。所以呢，是这个原因，主没有说是经历什么样的逼迫。但是不管怎么样，主说这个教会，腓立帖教会遵守我忍耐的道，这是一个忍耐的教会。我们再来看，再来看第八节。第八节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略有一点力量。”听此没读到这里，我们又感觉稀奇。主如此看重喜悦的教会啊，主却说你略有一点力量。主没有说他很大有力量，没有说很有力量，没有说大有能力。主说这个教会啊是略有一点力量。所以这个腓立帖的教会在地上呢，也许在人看来也不起眼的教会，不是很大的教会，也许呢不是被地上的人很注意的一个教会。但是呢，主为什么会如此看重这个腓立帖教会？所以为此我们要看旧约的时候的关于一段重建圣殿那段经文。那么这段经文呢，在撒迦利亚书的第四章，撒迦利亚第四章，这是关于所罗巴伯重建圣殿的时候。那么神感动先知撒迦利亚，在撒迦利亚书四章第八节，那么撒迦利亚就记载这样的，撒迦利亚书，撒迦利亚就记载说：“耶和华的话呀，又临到我说，说所罗巴伯的手立了这殿的根基，他的手也必完成这功，你就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到你们这里来。谁藐视这日的事为小？这七眼乃是耶和华的眼睛，遍察全地，见所罗巴伯的手拿着线砣，就欢喜。”谁说呀？他看见所罗巴伯拿那个手在重建的时候立这个圣殿的根基，看着拿那个线砣，神就欢喜。他拿这个线砣测这个殿的根基的时候，这是不起眼的一件小事。 所以以至人说，神在第十一节就说啊，谁藐视这日的事为小的？所以我们人关心的事啊是小事，有人藐视，人藐视这件事为小的，神不藐视。神连着所罗巴伯拿着那个线铜量地基的时候，神在那觉得欢喜。神说你不要轻看这个小事的日子，那是盖圣殿的日子。所以在旧约的时候啊，教会有一个很大的预表，就是圣殿，就是圣殿。所以你知道大卫作王的时候，以色列国是何等的强大，那么神的子民呢是何等的，那时候是大卫的国。那么后来怎么样呢？后来就分开了，后来以色列国就分为犹大国和以色列国。那么神的子民呢开始就分了，有犹大国的呢，有以色列国的。那么后来就发现呢，那时候偶像就进到教会里来。在旧约中我们又读到啊，奸淫也进到教会里来。结果圣经我们就在旧约就读到，神就大发烈怒，神怎么样，把所有的以色列人都掳到巴比伦去，都掳到巴比伦去。那么到那个时候满足的时候，圣经记载啊，神又把他的子民又带了回来。是怎么回来的？是很软弱的回来，一批一批的回来。那么回来之后，他们做了一件什么事？他们又回到耶路撒冷这个地方，他们就开始重建圣殿，又开始重建那个圣殿。以斯拉基给我们记载说，那时候啊，有许多的犹太人在建这个所罗巴伯圣殿的时候，那些人是看过旧的圣殿的，他们见过所罗门的圣殿，他们看见这个圣殿的时候，他们就大声哀嚎。哀嚎什么？说就是这个圣殿跟所罗门的圣殿那个荣耀比起来，差得太远。所以有人呢在藐视，所以你立这个圣殿，你建这个圣殿的时候，藐视建圣殿这个日子微小，说这个圣殿从所罗巴伯重建的圣殿跟所罗门的圣殿怎么比，以至以色列伤心的大声嚎哭，不如那个时候。但是神却借着撒迦利亚说，你不要小看这小事的日子。神看着所罗巴伯立的线图，他就欢喜。所以我们看不到神在一个很小的一件事上，神有他大的旨意。所以我们在腓拉铁腓这句话也读到类似的话，这样神写的教会呢，主却说呀，略有一些力量。那时候地上可能有很多很有力量的教会，但是主喜悦这个腓拉铁腓教会，他是怎么样？他只是略有的。也许这个教会跟五旬节那个时候的见证比起来啊，可能差得很远。那时候一天五千人得救，可能这个教会啊，人数很少，力量不大，但是怎么样，可能是被不少人藐视的，但是主却不轻看。主看到在腓拉铁腓这个教会上，他的心意得到了满足，神非常的夸奖、称赞、奖赏这个腓拉铁腓的教会。那么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教会？那么第七节、第八节，我们继续读，主说：“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说。第八节又说，看哪，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显然这里有一扇门，主呢拿着门的钥匙。主的意思很明确，这个门呢只有我能开或者能关。很显然呢，主是愿意为他这个门徒打开这扇门。但是主为什么在这封信里要特别提起呢？主难道会不想给门徒开这扇门？所以我们想，显然呢，腓拉铁腓这个教会，他的这条道路，也许是引起一些非议的，也许啊，不是那么主流，也许啊，是会受到不少攻击和逼迫。所以主知道，在这种情形下，腓拉铁腓这个教会啊，是略有一点力量， 主知道腓拉铁腓这个教会遵守了主忍耐的道，所以主特别写信给腓拉铁腓教会，给他们鼓励和肯定。主说这扇门呢，那钥匙在我这里，不在别人那里。主说呀，这个门呢，是我开了就没人能关，我关了就没人能开。所以主鼓励这个腓拉铁腓的教会。那么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教会？他走了一条什么样的道路？所以腓拉铁腓这个教会，弟兄姊妹都知道，这个名字呢，希腊文呢，腓拉铁腓 （Philadelphia）， 是两个字，两个字合成的。那么一个字呢，相爱；一个字呢，就是弟兄。那么腓拉铁腓教会的意思呢，就是弟兄相爱的意思，弟兄相爱。那么从预言的角度讲呢，教会这个时代经过前面这几个教会的阶段，上次我们讲的撒底教会经过这几个教会的阶段呢，然后到了一个时候，到了一个地步，神会得到一个完全弟兄相爱的教会。而且呢，神要称赞奖励这个教会，乃是因为弟兄相爱。那么也许呢，我们中间有姐妹也许有问，那么怎么没有姐妹呢？为什么不是弟兄姐妹相爱？所以原来主啊，在这里，我想这里弟兄啊，不是指着地上的性别来说的，乃是指着我们虽然坐在地上在这里，乃是指着在我们天上的地位来说的。路加福音二十章说，耶稣说，这世界上的人有娶有家，唯有算为配得那世界从死里复活的人，也不娶也不嫁，因为他们不能再死，和天使一样，既是复活的人，就为神的儿子。所以在主看来，复活之后啊，主说得很清楚，那复活的人的那种情形跟现在我们地上的情形是不一样的，是不娶不嫁的。所以主称复活的人为儿子，我们彼此之间当然是弟兄，当然是弟兄。我们记得主复活之后说的话，耶稣说，不要摸我，因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主说，你往我弟兄那里去，主说，你往我弟兄那里去，告诉他们说，说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见我的神，也是你们的神。所以在约翰福音的第一章里，我们的主他是神的独生子，在约翰福音的二十章这里，他又是神的长子，他将复活的生命赐给我们众人，自然而然，他是长子，我们呢就都是弟兄，我们都是弟兄。借着神的死而复活呢，神的独生子变为神的长子，我们又借着主的复活成为弟兄。我们之所以成为弟兄呢，就是因为接受了主的生命。这世上有很多的男人，但那些男人不是我的弟兄。人之所以成为弟兄，不是因为他是个男人，而是因为他里面有主的生命，有基督的生命，而我里面也有基督的生命，那么我们里面都有基督的生命，我们就是弟兄。所以腓拉铁腓弟兄的这种弟兄相爱，我们看到这里，我们知道这爱不是地上的，不是在肉体中，乃是在天上的，是属天的。所以这弟兄之爱和这世界上的爱是何等的不同，我想我们都可以见证，我们弟兄相爱不是因为我们彼此谈得来，不是因为我看到你很有才华，不是因为你呀有了不起的学历，更不是由你有很多的财富来爱，那是因为我们里面同有基督的生命。这爱有时候是莫名其妙的，我们自己不知道这爱是哪里来的，有时候这爱就充满了我们，就在我们中间。这基督的生命在我们每个弟兄姊妹的里面，使我们彼此连接，彼此交流，彼此顺服，而彼此相爱。这爱乃是基督的爱。罗马是说，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在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 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我们因为基督这大爱而得救，因这样的聚会彼此相爱，已经世人见证这从天上而来的爱。所以弟兄姊妹，在教会中弟兄相爱，这天上的爱是主所极为看重的，极为看重。那我们接下去又要看，那么除此之外，腓拉铁腓教会还有什么特别呢？腓拉铁腓教会还有什么特别？我们为了在教会历史中找到这个腓拉铁腓教会，我们今天还要看马太福音23章的这样一段圣经。马太福音23章，我们知道这个环境啊，上下文就是当以色列人被掳归回的时候，他们发生转变，他们抛弃了偶像，那个时候经过神被掳归回的这过程，他们在犹太人中呢就建立了会堂，那时候开始重视神的律法，那时候啊就有文士这个阶层，那么这些人是专门抄写圣经、教导圣经的一个阶层。那么主这里说到的法利赛人呢，他更是一个热心严格的教导并且遵守律法细节的一个派别。所以在23章的开始，在这几节圣经的前面啊，主就责备他们，主说他们能说不能行。那么主就接着给他们画了一幅画，就描绘了他们的样子。主说呀，他们做的一切的事啊，都是叫人看见，所以将佩戴的经文呢做宽了，衣裳的穗子啊做长了，说他们喜爱宴席上的首座，会堂里的高位。主说的是为什么把穗上经文的原来那时候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怎么样，为是表示自己的敬虔，也为了证实呢提醒自己每天都要顾神的律法，他就把经文呢放到身上，这叫经文的袋子，犹太人身上就有这个袋子。主说他们特意把这个袋子做宽，而且把穗子最长，为的是什么？为了让人看见。那么主说到这里的时候啊，话锋一转，他不说他们，主对他自己的门徒说了一段话，这段话是一段非常重要的话。我们看主这里说什么。主说呀，但你们不要受拉比的称呼。我们注意主说的是什么？主说你们不要受拉比的称呼，说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夫子，你们都是弟兄，你们都是弟兄。所以拉比呢，就是那些精于研究圣经、能够解释圣经、在犹太中极受尊敬，而且很有地位那些人。主耶稣呢，当时有很多人管主耶稣叫拉比。那么注意主说，这里说不是说你们不能研读圣经、不能了解圣经，主说你们不要受拉比的称呼。主对他们说你们不要受拉比的称呼。那主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主说你在主里分内的那些事啊，你们都要去做，但是呢不要受这样的称呼。主说不要受这样的称呼。圣经的解释智慧的源头啊，都是从神来。所以主说只有一位是你的夫子。主特别说不要受这样的称呼，这是主的教训。那么接着主又说了一个很重要的源头，主说什么呀？你们怎么样？都是弟兄，你们都是弟兄。腓拉铁腓教会是弟兄相爱，但是首先怎么样？你们都是弟兄。接下去第九节，马太福音23第九节，主又要说，说你们也不要称呼地上的人为父，因为你们只有一位你们的父，就是在天上的父。主说不要称地上的为父，从上下文看，这显然是指着在教会中对他的门徒中这个原则来说。我们显然看到在教会的历史中，我们不要回去多远就能看到地上的教会有这样的事，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主那时啊，似乎预见到教会中会有这个危险，所以主在这里的警戒很清楚。主对他的门徒说：“你们不要称呼地上的人为父。”主说的不能再清楚。耶稣说的更清楚，说所有的门徒只有一位父，那就是天上的。那接下去主又说什么呢？主说：“你们也不要受 师尊的称呼，同样弟兄姊妹请注意这句话，主说你们不是说你们不要主这里说不要受师尊的称呼，主再说这个称呼，主说你们也不受师尊的称呼，主说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师尊，就是基督。师尊这个词呢，原文英文翻译成 master， 就是领导者、带领者的意思。我想主不是说教会中不可以有带领的弟兄，不可以有管理的弟兄，有很多这种管理带领的弟兄，但是说主说不要受师尊的称呼，原因主说得很清楚，因为你怎么样，你们都是弟兄，只有一位是你的师尊，就是。那么这三节主说的非常清楚，不要，不要，不要。那么主为什么不要人受这样的称呼呢？主接下来告诉我为什么。主说啊，你们中间谁为大，谁就要做你们的用人。主说呀，凡自高的必降为卑，凡自卑的必升为高。所以主要的从一开始都是非常简单，主要的就是简单的完全的弟兄相爱的教会。而且因为基督赐给我们的生命，这种弟兄相爱是非常直接、很容易、很简单的事情。然而弟兄姊妹有一个问题，就是仇敌会不停地引诱神的教会，就像在伊甸园中所做的那样，仇敌的诡计啊，就是要让我们骄傲。从如果我们忽视十字架的工作，因为我们还在肉体中的缘故，还是我们软弱的缘故，我们就非常容易骄傲，非常容易高抬自己。所以你看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读神的话，但是呢，因为骄傲的缘故，他们就说他们会把佩戴新的做宽，会把衣裳的带穗子做长。所以主这里切切地叮嘱我，你们中间谁为大，谁就有用。凡自高的必降为卑，凡自卑的必升为高。我想主这里不是说一个例子，具体的例子，主这里呢在说一个很大很大的原则。主是要避免他的教会犯一个很大很大的错误。主说了三个不要，不要。主说你不要接受那些称呼。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切读这样的话，我们要切切提醒自己，主这里所说的你们都是弟兄，主说这是教会中一个重要的原则，我们有没有注意这样的原则？曾经有一位很有恩赐的弟兄，极有恩赐的弟兄，他有一次讲完道之后啊，有一位信徒就是控制不住自己，他就跑过去，他非常激动地对这个弟兄说，说弟兄啊，你讲的真是太好了。然后他会大大的赞扬这个弟兄，非常感动，这当然是发自内心的夸奖啊，他就说下去。那么可是这个讲道的弟兄呢，就不说话，沉着脸。等他赞扬完之后啊，这个弟兄就很严肃的对他讲，说你跟我说的这些话，魔鬼已经告诉我好多次了，魔鬼已经告诉我好多次了，所以神的仆人呢，对于高抬自己这件事，神忠心的仆人对高抬自己这件事，都是极其敏感、极其严、极其严。所有和荣耀和赞美都该归给神，归给主，归给神。所以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则，我们都是弟兄，我们的一切如果都是领受的，还有什么夸耀好像不是领受的呢？我们都是弟兄，我们都是弟兄。我们要记住这三个不要：不要接受拉比的称呼，不要接受父的称呼，也不要接受师尊的称呼。主说你们都是弟兄。好，我们继续再看腓拉铁的教会。腓拉铁的教会，我们以前讲过，在以弗所教会的后来的时候呢，在别加摩的教会里的时候呢，我们提过有过尼格拉党的行为和教训，不知道弟兄姊妹还记得吗？我想主的这段话呀，也是针对他们。我们知道在以色列中有个特别的情形，是什么呢？利未家的，只有利未家的人可以做祭司，那么其他的人呢，不可以做祭司。但是教会里有一个原则是什么呀？不一样啊，所有神的儿女都要做祭司， 彼得前书二章明明的说，所有被白宝血所买的人呢，都是祭司，都是祭司。然而我们如果回头看教会的历史，尼格拉道的教训和行为在教会历史上的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表现。如果你仔细看教会的历史的话，那反映在什么情况呢？那就是教会啊，我跟你讲，大部分的弟兄他们是怎么样，他们的职责呀，是要到去世界上去忙碌世界上的事，他们的职责不在教会里面，他们忙碌在世界的事，他们的心，他们的能力，他们的所有的工作在世界上，他们所得到的东西也在世界上。那么教会的事情怎么办呢？教会是什么？有少数人来办，这少数的人呢，也许是专门做训练，而这少数的人呢，专门做祭司。那么有时候的话，我们叫圣品的祭司，他们不做别的，他们做事，做圣殿的事，做服侍的事，做教会的事。大部分人不做什么，我们有没有看见有这样的事情？如果这样的话，怎么能说神的儿女都是祭司？主说你们都是弟兄，既然都是弟兄，就没有一个不是。我相信腓拉铁腓教会是没有尼格拉达的教训和行为。我们再继续思考腓拉铁腓教会在教会历史上，这个教会会是一个什么教会？我们在上一次主在给撒迪教会那封信中，主说，主对撒迪教会怎么说？主说要回想你是怎样领受的，怎样听见的，又要遵守，并要悔改。主对撒迪教会怎么讲？主告诉撒迪教会要回想。那么这里听见和领受呢，都是过去式，就是起初的时候的样子。我们上一次查考了《使徒行传》和《哥林多前书》，思考了目前教会中近代教会中普遍存在的宗派。我想圣经中的话很清楚，《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十节：“弟兄们，我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话，耶稣基督的名，劝你说一样的话，你们中间也不可分党。”只要一心一意的彼此相合，彼此相合。教会中不可有属保罗的，不可有属亚伯罗的。然而我们知道目前的地上，我们知道有很多的宗派信主的儿女，那我们要考虑这个腓拉铁腓教会，这个主所喜爱的教会，是不是这我们看到的许多宗派中的一个呢？那这是个重要而尖锐的问题。那么我刚信主的时候，那时候不在这里，在洛杉矶，许多认识我的弟兄姊妹可以给我做见证，我那时候追求主可以讲是有极大的热忱。我那时候啊，不仅看圣经，而且还看许多关于信仰方面的书籍。那时候啊，我很快就被一个宗派的教导的吸引了。那个宗派的创始人呢，是一个神极其重要的人，那我说出来弟兄姊妹都知道。那么他的书啊，逻辑非常的严密，论述的而且极其让人信服。哎呀，我就深深的陶醉其中。而且我知道那个宗派中有很多大有能力的传道，而且呢在我们华人教会中也有很大的影响。那么那个时候我一度啊信主不到一年的时间，我看了这些书之后，我就觉得呀，信仰的一切问题呢都解决了，没有什么问题没解决。是这样严密神的旨意，这样一步一步，这样完全美好的说得明明白白，没有什么问题没有解决。那么我当时呢就非常的满足。那么后来呢，我就当时也回到我的教会，教会里聚会。我的那个教会呢和我们一样是非宗派的教会，不属于任何宗派的。那么查经的时候啊，我当时非常满足，我把我知道的分享给弟兄们，我就放胆将我这个在书上看到的这些信息啊一条一条。那么当时啊，就别的弟兄当然也要发言，别的弟兄也要分享，他们讲，哎，我读这些圣经我什么看见。 那么传道人有时候也讲，我读这个圣经应该，传道人一般最有发言的，说我这个今天我们读这个圣经是怎样怎样，哎，但是我坐在那里我就接受不了，因为如果我发现哪个弟兄说的跟我不一样的话，我就怎么样，我就要发言，我就反驳他的观点，我就反驳他的观点，因为我的这套理论，我得到的这些条条是这样的完美，而且我当时呢读了很多圣经，我跟弟兄姊妹办的时候，我不光跟他们讲几章几节怎么怎么主是这么说，几章几节主在那时候是这么说，所以是这个意思，所以你说的不对，所以你说的不对。那么我经常做这样的事情，那么我发现周围的弟兄啊很难得到我，辩论的时候很难得到我，但是我又发现一个事情，我发现呢教会中那些年长的老弟兄啊老子们好像比较平静，哎，我说的很激动，他们好像平静，他们平静的表现呢看着我不跟我说话，也不跟我争论，不跟我争论。那么后来呢，这样一段时间呢，后来在我的教会里呢，我这样机会我还不满，我还跑到啊跟我那个宗派，我相信那个宗派的不一致的那个教会，那个教会我知道他们之间在道理上神学上有什么矛盾，因为我在书上都看到，我特地跑到他们那里去，而且我还特地找到他们的牧师，找到牧师怎么样，我要跟他辩论，我说这几节圣经说的是这个意思，是这个理论，你怎么看，我就跟这个牧师辩论。所以弟兄姊妹，这当然不是夸耀的事情，在那段时间里面，我在这些的辩论的时候呢，在洛杉矶周围那个地方好多教会我都去辩，然后呢我的辩论呢从来没有输过，从来没有输过，按理说呢应该感觉不错，应该感觉不错，可是我自己却知道我那个时候灵里面空空荡荡，我知道很多的理论，但是我里面空空荡荡。我后来毕业的时候啊，我要离开洛杉矶那个城市，临走的时候那个教会的传道人这位张弟兄，就是我当时很多经历，我一度啊对他很有意见，很有意见。那么这位教会的传道人临走的时候呢，送给我一本书，书中的书籍上面呢给我写了一段话，那我开始写的就是大根弟兄毕业留念，然后呢这样又怎么很容易说，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到了，我只有一件事，怎么样，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说要得神在耶稣基督里从上面招我来所得的奖赏。这是圣经，我当然懂。那么那个时候写在纸上，这个弟兄写给我，我就有震动，我感觉有一点点惭愧，因为我的表现一直是怎么样，我全都得着了，我全都明白了，我先做的就指出你们的不对就行了。可是真的是这样，所以之后在两三年的时间里面，我跟弟兄们见证了神的管教的领导了我。那么我在生活中呢也遇到当时很多的挑战，那么当时而且在教会中呢，我发现有个奇妙的事情，我从来没有这样，就是教会聚会中我可以坐在那里，但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就是不能说话。我以前说那么多，但离开洛杉矶的时候，我到过西雅图，到过纽约，在所有教会的聚会中坐在那里一句话说不出来，非常安静。我就一直在思考，那么当然后来呢就慢慢有一点释放，但是呢也没有分享。那么后来呢，我对这些我当时那一两年宗派的看法呢就有了转变，我慢慢发现这些宗派的纷争里面有很多人的骄傲在里面，像我当时自己一样。后来我慢慢有些服侍，后来慢慢呢也谦卑一点，谦卑一点。那么后来到休斯顿也是这两年来慢慢呢在话语中就重新开始有了服侍，开始有了服侍。所以我在这个时候啊跟弟兄们分享自己的，我站在这里今天也是感谢主的恩典。所以呢就不管怎么样呢，主是知道这段路的，知道我的软弱，知道我曾经有过的很多失败， 主知道在话语这个事情，我很多事情非常得罪他。所以呢，但是神呢，我现在愿意管教我，就是带领我，所以我也愿意在这个事情上顺服他。所以我们宗派这个问题呢，我们现在先暂时思考到这里，我们最后再看一件事。在看之前呢，我们再来问这个问题，我们这个腓拉铁非教会，我们这个教会，我们现在这个聚会到底是不是腓拉铁非的教会？我们的会长说呢，我们的教会是一个独立的基督教会。我们教会的起头呢是怎么样，怎么开始的呢？就是几个弟兄姐妹在一起查经，在一起祷告。我知道一点了，因为当时我不在，有弟兄告诉过我，那么当时就有感动去传福音，然后就聚在一起，然后呢去建立教会，然后呢就开始租堂，然后就开始几经辗转，可以这样讲，然后呢已经来到这里开始聚会。那么这些年来，弟兄姊妹知道很多人在这里因着福音得救，我们也在主里一起的生。那么这样的教会在历史上有没有？也是有的。我相信我们走过的每一条路啊，每一步主都知道，不管的是起是落呀，我相信呢都有主的美意，都有主的美。我相信弟兄姊妹都愿意把前面的每一步呢都交在主的手中。那么这两三年来我的感动，对启示录这几封书信的查考，实际就是这样一个感动，就是要思考一条符合神心意的道路。在圣经中读主的书信，读主的话，成为主所称赞的腓拉铁非教会。我们读过很多主所警戒批评的话，读这些话的目的呢是让我们得到智慧。也许呢我没有举很多具体的例子，但是在教会年月长的很多弟兄姊妹，特别是带领的弟兄，应该知道主在信中所提到的很多挑战，我们这个教会都经历过，都经历过。我们最后再看腓拉铁非教会的最后一段话，主说第八节说，说腓拉铁非教会也曾遵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名。腓拉铁非教会是一个遵守神的道的教会。神的道，这是中文的翻译，原文就是神的话。我们要知道什么是神的话，圣经是神的话。历史上很多人对圣经的解释，不管这个解释的人有多么的了不起，不管这个解释的人有多么的熟练，这些解释都不能成为神的话。就如同我当时所笃信的那个宗派的教导一样，我虽然到今天也不觉得他有什么错，但是如今他的地位在我心中不一样。我会呢把那个宗派的教导放在一边，不是说放在一边，把它放到下面。我会把圣经拿起来，我当我读圣经的话的时候，我读一句，我就在神面前思考这一句，神借着这句话要告诉我什么，而不是预设一些条条。使徒行传十七章，在比利亚那个地方的信徒，圣经这样说，说比利亚这个地方的信徒啊，这地方的人咸于帖撒罗尼迦的人，说甘心领受这道，天天考察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所以啊，比利亚这个地方的信徒，他们听了保罗的道怎么样，有感动，领受了。但是这个地方的信徒没有停在那里，没有满足在哪里，没有自信的骄傲的停在哪里，他们怎么样？他们是天天查考圣经，而且不止查考，查考圣经的目的是什么呢？是要借着圣经来验证保罗所传的这个道，借着圣经来验证这个道，从来都不是因着所听到的道去量，去裁剪我们所听的圣经。显然圣经是更高的权威。弟兄姊妹，我们如今也是一样，我们如今也是，我自己有过这样的经历，不能因为听到的预设的一些信条，我们指着这个难解的圣经就说神的这句话，神的这条圣经 一定不是这个意思。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我自己有过这样的经历。
这些一定不是这个意思。我们能这样说吗？我们相反，我们应该说，一定神把这些圣经放在这里，有什么地方是我现在这个时候能领会到？神的灵，求你告诉我，神，你让我读到这些圣经，你要告诉我的是什么？我相信，如果我们每一位能够在圣经中谦卑的来到圣经，来到一句一句的这样神的话语面前，神的儿女中就会免于宗派的纷争，能够更好的合。所以两周前钟弟兄来到我们中间，也特别讲到合一的这个题目。今天在这里，我们又读到弟兄相爱在教会中是何等的宝贵。所以弟兄姊妹，我一直在思考，为什么合一在教会中这么的难？为什么在圣徒儿女中容易有纷争？我想，任何的纷争都是因为我们彼此相爱的欠缺。当耶稣的爱在我们中间很少或者减少，那时候人的注意力就不在律法，在一步一步的手续，而在吹毛求疵。我们中间的爱一出现问题，人就会对自己骄傲，对别人嫉妒，那就会有争执和不平。弟兄姊妹，圣灵是合一的力量，肉体是分裂的力量。肉体如果没有经过十字架的工作，如果我们没有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就会容易有纷争。愿主时刻警醒我们，末了愿主借着今天的几次经文感动和带领我们，成为合他心意的腓立帖的教会。我们最后一起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早晨我们有时间，有这样的福分来到这里思考你的话语。主，你知道我们中间的每一位，你知道我们人数不多，你知道我们中间有软弱的，有刚强一点，但是主，你知道我们在诸多的事上可以只能讲略有一点力量。主啊，求你保守我们，因为读着我们读着你的话语，因着因你自己的话语来赐福来带领我们。主啊，让我们行的诸多的事上不要得罪你，让我们行的诸多的事上来讨你的喜悦。保守我们每一位，保守我们每个家庭，保守我们每个家庭从老到小每一位。愿我们前面每一步都放在恩主的手中。主啊，愿主赐福能够保守。主啊，感谢你，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